欢迎收听粤语新闻。礼拜五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份非农就业人口增加 55.9 万人，大幅低于预期的增加 67.5 万人。五月份美国失业率是 5.8%， 低于预期的 5.9%， 亦低于前值 6.1%。据此前公布的数据，进入五月份，美国已经恢复了疫情以来2200万个失业岗位中的1430万个。对于最新出炉的这份就业报告，总统拜登认为这样的成功根本不是偶然，不是出于幸运，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凭借今年三月份通过的疫情救助法案，美国采取了大刀阔斧的行动。同时拜登提到，美国仍有 40% 的家庭挣扎在温饱线上，小型企业以及餐馆亦未完全从疫情影响中恢复过来。拜登强调，他计划推出的美国就业计划将为民众提供帮助和信心，并使美国经济能够稳步向前发展。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礼拜五在全球央行的一次会议上发言时表示，我们正在积极探索气候对我们的监督、监管和金融政策的确切影响，但是气候变化不是我们在制定货币政策时直接考虑的问题。鲍威尔说，处理和全球变暖有关的问题更适合于政府而不是美联储。最近几个月，美联储在气候变化方面发挥了更积极的作用，成立了两个内部委员会，旨在探讨这一问题，并加入了全球金融体系绿色网络。但是鲍威尔明确表明，就气候相关问题对银行进行压力测试有很多值得鼓励的地方。美联储在气候变化中的作用仅限于监督银行和金融体系的其他部分，而不是制定公共政策。美国国务院全球疫情因应协调官史密斯礼拜五表示，美国会尽快将冠状病毒疫苗交付到各国，但是仍然需要经历很多步骤。至于实际交付各国的疫苗数量，史密斯首先强调，这些疫苗并非作为商业用途，而是捐赠。各国实际能获得的疫苗数量还需要与各国政府、公卫专家以及与全球疫苗分享机构 COVAX 进行协商。了解各国的疫苗接收计划，美国总统拜登礼拜三宣布，在6月底将向海外捐赠8000万剂疫苗，其中700万剂送往亚洲，包括台湾、印度、马来西亚、越南、韩国等地，但是对个别地区与国家的捐赠数量与交付日期没有具体讲明。五角大楼礼拜五宣布，美国空军正在扩大一项新技术的开发，希望利用可重复使用的火箭将物资快速运送到世界任何地方。这项名为火箭运货的实验性军事计划将由美国太空部队领导，该计划将开发类似于 SpaceX 的星际飞船这样的一种可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这种火箭可以降落在各种地表上，在飞机不能够降落的地方提供运输服务。火箭货舱可以快速装卸物资以及具备空投货物的能力。这项货运火箭计划去年开始进行概念研究，空军的2022年预算提案要求为这项计划拨款近5000万美元。SpaceX 目前一直在其德州的航天基地测试星际飞船的原型，在最近的一次高空飞行测试后，星际飞船安全着陆。美国疾病中心 CDC 主任亚伦斯基礼拜五敦促父母为他们的青少年接种冠状病毒疫苗，理由是3月和4月因这种病毒住院的青少年人数有所增加。亚伦斯基在一份声明中说，我对住院青少年的增加深感担忧，并为需要在重症监护室及呼吸机中接受治疗的青少年数量而感到难过。亚伦斯基恳请父母与青少年讨论继续戴口罩的重要性，并鼓励他们接种疫苗。他说， CDC 已根据临床试验结果向12岁及以上的人们推荐辉瑞疫苗。在今年的前三个月， CDC 研究人员发现，近1/3因冠状病毒感染而住院的青少年需要进入重症监护室，5%的青少年需要使用呼吸机。美国司法部副部长黎沙摩纳哥礼拜五警告说，美国商界领袖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为海外犯罪集团发起的勒索软件攻击做好准备。 莫纳哥礼拜五话必须注意到呢啲攻击正在呈指数级增长。上个月，美国最大原油管道运营商 Colonial 公司遭受勒索软件攻击，导致美国东海岸原油短缺持续咗好几日。Colonial 公司最后向黑客支付近$500万，以重新获得对自己系统嘅访问权。上周日系世界上最大嘅肉类加工商 JBS 公司遭受咗勒索软件攻击。呢次攻击扰乱咗该公司北美同澳大利亚嘅肉类生产，引发咗对肉类价格上涨嘅担忧。礼拜三，马萨诸塞州轮渡管理局成为网络攻击嘅最新受害者。该公司管理嘅多个轮渡服务设施成为勒索软件攻击嘅目标。Facebook 礼拜五宣布，将前总统川普嘅账户至少关闭至2023年1月。Facebook 表示，呢项暂停决定将从账户最初嘅关闭之日起持续至少2年，并且只有在公共安全风险消退的情况下才会解除。在今年1月6号国会山骚乱后的第二日， Facebook 指控川普的账户煽动了暴力，暂停了川普的账户。川普在礼拜五的一份声明中猛烈抨击了 Facebook 的这一决定，并重申了对他的所有指控是虚假的。川普说， Facebook 的裁决是对创纪录的7500万选民的侮辱，他们不应该被要求对这种审查保持沉默，不能够让这种政治审查逍遥法外。川普说，最终我们会赢，我们的国家不能够再忍受这种虐待了。此前推特永久关闭了川普的账户，川普在 YouTube 的账户亦处于暂停状态。台湾疫情严峻，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副指挥官陈宗彦礼拜五上午主持全国防疫会议后对记者表示，当日上午与各县市政府进行疫情报告，资料显示疫情原处高原期，应持续加强管制措施。陈宗彦说，湘北以外出现不明感染源，个案群聚状况，社区传播的风险仍然在上升，必须增加接触者追踪管理，严防爆发社区疫情可能性。指挥中心亦呼吁各县市政府组织话务中心追确诊者的流动，以及早掌握其足迹，划定可能传染的对象，以防范疫情的爆发。陈宗彦表示，端午节期间应该减少非必要的移动或返乡活动，以视讯方式问候家人，亦请高铁、台铁和公路运输方面将每个班次的容量降低在20%以下，以避免人员移动。对于白俄罗斯强迫客机转降以逮捕异议记者，欧盟礼拜五作出进一步反制。欧洲理事会礼拜五表示，成员国礼拜五正式批准对白俄罗斯航空公司关闭领空，亦禁止这家航空公司的班机降落在欧盟各成员国的机场。一名白俄罗斯反对派记者5月23号搭乘瑞安航空公司的班机从希腊雅典飞往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该航班在飞越白俄罗斯领空时，白俄罗斯当局派遣战机加以拦截，迫使这架客机转降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并逮捕了这名反对派人士。白俄罗斯当局的行径引发国际公愤，欧盟随后建议对白俄罗斯航空公司关闭领空。礼拜五，欧盟27个成员国大使正式通过这项提议。日本汽车生产商日产公司礼拜五宣布，新款旗舰电动车 Aria 将延后到今年冬天发售。日产的这款新型纯电动车 Aria 在去年7月发布，原定今年夏天在日本市场推出，在年底前陆续在欧洲、北美和中国开始售卖。但是日产礼拜五在新闻稿中说，日本客户现在可以订购限量的 Aria B6 型汽车，交货日期则在今年冬天。至于其他市场，日产没有公布预定的上市日期。日产一名发言人向法新社证实，我们持续面临产业的多重挑战，包括半导体短缺，我们的首要考虑是让高度先进的全新车款能以最高质量和最精心制造的方式交货给客户。为确保质量，我们必须延后在日本的销售。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 商务部礼拜五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四月份工厂订单环比下跌 0.6%， 大过此前市场预期的下跌 0.2%。 在今次数据公布之前，美国制造业新订单已经连续11个月出现增长。分项目来看，四月内容消费品新订单下降 1.3%， 该数据减少受到了运输设备新订单减少的影响。运输设备新订单已经连续两个月减少。此外，四月份的非内容消费品订单就获得 0.1% 的增长。分析认为，今次工厂新订单降幅超过预期，原因在于全球半导体出现短缺，直接影响到机动车、电器设备以及零部件的生产。金融博客斯鲁克爵在数据公布之后的分析标题当中，直接使用了滞胀信号这一词组，认为最新工人订单数据是滞胀的强烈信号。总统拜登礼拜五拒绝了共和党新提出的基础设施提案。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在一份声明里面说，在礼拜五同总统的对话中，共和党参议员卡皮托提议为共和党的基建计划增加约500亿美元的支出，而总统表示共和党目前的提议不符合他发展经济、应对气候危机和创造就业机会的目标。普萨基说，尽管总统否决了最新提议，但是拜登将在下个礼拜一再次和卡皮托会面，并计划与两党参议员就更实质性的一揽子计划进行接触。共和党人目前提出了一项开支928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计划，而拜登最近提出的基础设施一揽子计划的开支是17000亿美元。多个礼拜以来，在基础设施上花费几多资金，以及如何为这项计划筹集资金，双方一直没有达成一致。广东广州、佛山的冠状病毒疫情仍在蔓延，感染人数持续增加。由于疫情升温，当地有两家三甲医院礼拜五紧急宣布停诊一日。有专家称，广州今次疫情出现的病毒变种毒株毒力更强。礼拜五，广州天河区、白云区、番禺区、黄埔区都要求全部人员核酸检测，越秀区、海珠区就开始进行第二轮全部人员的核酸检测，荔湾区早就做了全员核酸检测了。广州市共有11个区，除了前边上述的7个区，只剩低花都区、南沙区、增城区、从化区4个区未做全员核酸检测。澎湃新闻指出，广州市的中心城区被认为是越秀、荔湾、天河、海珠等4个区，表明广州的中心城区都已经启动全员核酸检测。此外，临近广州的佛山市南海区、禅城区亦都已经启动全员核酸检测。法国疫情趋缓，为重新开放国际旅行，政府决定引入一种新的颜色编码系统，将在6月9号开始实施。在礼拜五发布的一份文件中，法国政府将不同国家分为绿色、橙色或红色，分别针对来自这些国家的旅客制定了新规定，具体取决于旅客的疫苗接种情况。从绿色名单国家抵达法国的接种了疫苗的旅客，将被允许不受任何限制地前往法国。未接种疫苗的人就需要提供旅行前72个钟头内做的病毒检测阴性结果。从橙色国家抵达法国的已经接种疫苗的旅客，亦将被要求显示阴性检测结果。但是来自橙色名单国家的没有接种疫苗的旅客，只能因必须目的到法国旅行，并且在抵达法国后将自我隔离7日。来自红色名单国家的入境者将有更严格的规定，无论是否接种疫苗，都只允许出于紧急原因进入法国，并需要在抵达时提供阴性检测结果，进入法国之后需要进行隔离。